干部说，别给我们说那么多，谁也不是吓大的。方宏达说，哎呀，看着阵势你们早就商量好了。婆娘的小儿子说，不商量好怎么跟你谈呢？方宏达说，看来你们不是来协商沟通的，这态度那没得谈了，等着打官司吧。说完就要走。干部说，别以为打官司我们就怯了。方宏达不搭话，正要出门时，干部说，别走，你说吧，我们听听你们到底打算赔偿多少。方宏达笑笑不接话茬，他盯着婆娘说，从年龄上讲我尊你一声婶儿。干部说，你别套近乎，也别给我们哭穷，就说赔偿。方宏达说，该赔偿的肯定少不了，你是干部，法律法规你是知道的。在解决问题前呢，我想问婶儿几个问题，你要从实回答，不然处理时会出问题。婆娘瞪大眼睛看着她说，你只要把钱数认下，你问啥我说啥。方宏达说，钱没问题，我们那么大的公司不差那几个钱，只要婶儿如实回答，因为啊我还要给公司汇报。婆娘看干部，干部说，你问吧。方宏达说，第一个问题，你是怎么知道叔出事儿的？是我叔告诉你的吗？婆娘说，不是，是有人给我说的。方宏达说，那你跟我叔最后一次联系是啥时候啊？婆娘说，不记得了。方宏达说，怎么不记得了？好好想想，是去年还是前年呢？婆娘翻着眼睛说，有三四十年了，忘了。干部说，别说了，你就说赔偿吧。方宏达说，没弄清楚怎么赔偿啊，我还觉得是冒充的呢。婆娘说，冒充的？你想讹诈我们？讹你？我还怕你们讹我们呢。方宏达盯着那四个儿说，你们谁是姓肖的呀？几个人不说话。方宏达说，为什么这四个儿子没有一个姓肖的呢？这你管不着。干部说，我们不跟你谈。哼，那你想跟谁谈呢？干部说，跟你们公司领导谈。方宏达说，我就代表我们公司。几个人都不说话了。方宏达说，老实说啊，钱公司肯定赔偿，但没弄清楚之前一分钱都不会赔的，所以啊你必须老实交代。干部抓住话头说，你这是审我们？方宏达笑笑说，哼，到底是干部啊，抓字眼儿抓得及时。可惜啊你把事儿想得太简单，我现在说话你别插嘴，我问你的时候你才能说，听到了吗？干部不说话。方宏达说，婶儿啊你说吧，多少年没联系啊，要准确数字。婆娘说，老二，你今年二十几了？老二说，你咋连我岁数都不记得了，翻年就三十了。婆娘说，那就二十七年了，我生下老二的第二年他就走了。方宏达说，走了就再没联系过？没有。这些年没联系，那你咋又知道叔的消息啊？他以为他能上天入地？我堂弟也跑到城里来了，见过他。那你知道他在城里也没来找过他？婆娘一撇嘴说，切，我巴不得他死了嘞， 死了，我眼前路都宽了，他当离了他，我们就活不了。
哦，那婶儿就没改嫁？
干部说，
你问这做啥？
方宏达说，我得问清楚，向公司汇报啊。干部说，就说赔偿，别乱扯。方宏达说，
赔偿我也得搞清楚，不搞清楚乱赔偿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正宗的？
不结婚，我一大家子人能活下去啊？
干部说，我舅妈不是重婚。
方宏达说，
还知道重婚？
干部说，
我舅妈是去乡上办了离婚的，法律你知道，多少年不回家就……
方宏达摆摆手打断说，
是哪一年的事儿啊？
婆娘说，
她走了的第三年。
方宏达一笑说，
嘿，你倒是挺着急的啊。
婆娘说，
难道我要为她守一辈子空房？
那老头说，
1986年，我记着嘞。
方宏达一笑说，
那就是婶儿与叔已经不是夫妻关系。
干部说，
不是夫妻关系，可两个儿是他的。
我咋看不出来呀，从你们一来到现在，他们俩还没见他爹一面，更别说哭一场，连张纸都没烧啊。
婆娘说，
这你管不着。
方宏达一拍桌子说，
哼，不是看在你年龄大了，我真一泡尿尿到你脸上，连最起码的脸都不要了。
婆娘说，
他就没认过这两个儿。
为啥不认呢？
他……
干部推了一把那婆娘，吼了一声说，
你不要说了。
方宏达说，既然没认过，这事儿可有的说了啊。
干部说，20多年不见面能有感情吗？他为儿子做过什么？
有感情没感情不说，他们是他的儿子，就是装样子也该装装啊，也好让人们同情你，这样
你才能讹诈到钱不是？
干部说，
你一口一个讹诈，小心说话。
方宏达说，告我诽谤啊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两个儿为啥没有一个姓肖的？
两个儿子齐声说，
跟他姓，他管过我们吗？
方宏达说，
好了，没工夫跟你们扯淡，这事儿啊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哪里来给我滚回哪里去。
干部扯着方宏达的衣襟，方宏达说，
想跟我动武？
不是不是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
方宏达跟着干部出来，干部递给他一根烟，他没接。
干部说，这样啊，你给我们争取，到时间我们返你20%。
方宏达笑着说，
哼，太少了吧。
干部说，最高我可以给你25%，你看一大家子人可怜着嘞。
方宏达在干部脸上拍了两巴掌说，
你咋就当上干部的呢？
干部说，啊，当兵转业。
方宏达长笑一声进屋说，我该下班了，明天呢我不想再见到你们，滚。
干部说，走，我们走，把人抬上，找个说理的地方去。
方宏达说，抬到市政府省政府门口上访？
哼，早知道你们会来这一手，本来不想揭你们的底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说着对外面喊，进来，把老大老二带去抽血。
干部说，你要做啥？
方宏达说， DNA 知道吗？
干部不言语。
婆娘说，
啥 DNA？
方宏达说，就是通过验血就知道这两个是不是叔的儿子，冒充是冲不过去的，一查人们就知道你干过些啥事儿了。
那
不能验。干部说，这有你的啥事儿？
方宏达说，你他妈的是个干部对不？
干部咋的了？你嘴巴放干净点。
方宏达嘿嘿一笑说，你当你一个干部有多牛啊？娘的，你是个球，像你这样的干部打在老子眼里都不磨。老子骂你了咋了？带着凶神恶煞来抢劫了？两个儿子爹死了，没磕一个头，没烧一张纸，连最起码的人情礼仪都不讲，你是个啥干部？你不是要抬人上访吗？让开，让他们抬，把手机相机给我准备着，给这干部来张特写，发到网上去。
干部忙遮着脸说，
你要做啥？
方宏达说，
给你登报，上微博微信呢。你不是要抬人上访吗？你不是干部吗？让你出出大名。
干部就遮住自己的脸往外跑，两个儿子和抽血的打起来。方宏达说，
你们不抽血也行，那我就告你们诈骗罪。
那婆娘不依了，躺倒在地撒泼打滚。方宏达说，
看你年龄大，我叫你一声大婶儿，你现在就是钻到车轱辘底下也没人会理你的，再闹就是耍无赖影响市容，有人收拾你。
那婆娘忽然扑过来抱住了方宏达的腿。方宏达说，
耍赖是不？干部，你给我过来。
干部过来了，说，
舅妈，你起来。
婆娘不起来，干部对那老汉说，
拉起来，拉起来。
婆娘放声嚎哭。方宏达说，
你要是一进来就跪到叔的尸体前哭，或许我还会心软。又对干部说，干部，你说咋办？现在不是讲孝呢吗？
干部说，
我不管了。
方宏达说，
你不管了？这时间脱不了身的，咱们的谈话我可都拿手机录音了。
干部扯着方宏达走到远处说，
哎，你别生气，咱们好好说说，你开个价，我们能接受就接受了。
方宏达说，哼，做买卖呀，呸。
干部说，你不要逼人太甚啊。
方宏达说，
我告诉你还有事儿嘞，你等着。
方宏达出来，银娥说，
算了吧，就赔给他们算了，这丢人现眼的，让死人都不得安生。
方宏达说，
正因为要让死者安生，婶儿，你配合一下。
我咋配合？
方宏达说，你以我叔的名义给我们公司打一个28万的欠条，把叔的手印按上，你信任我吗？
银娥说，哎，多少年了，看着你长大的，咋还不信任呢？
方宏达笑着说，就凭我叔每年给我弟兄俩一人做一双鞋，婶儿你也该信任我，那是我这辈子忘不了的事儿啊。
银娥打了欠条，拿到停尸间，把萧长福的手拉起来按指印的时候，那双手到处是伤口，指缝间污泥还在，银娥泪水扑簌簌落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方宏达带了公司老李等四个人到了宾馆，干部几个人都刚起来，方宏达说，
我还当你们跑了嘞。干部说，哼，我们跑了，你可真会往好处想啊。
方宏达说，
正好你们都在，萧长福这几年还欠我们公司28万，这是他的欠条， 你们先把钱给结清了。婆娘说：“
你说得好，他欠的钱，我们为啥要替他还呢？”
方宏达说：“哎，话可不能这样说啊！既然你认他是你家一口人，两个孩子也是他的，父债子还，天经地义。”方宏达对干部招招手说：“你过来。”干部过来，方宏达说：“
你看看欠条吧。”
干部说：“
怎么欠的？”
方宏达说：“这牵到死者的隐私，没必要告诉你，打官司的时候你就会知道。”婆娘扑过来说：“
你这是讹诈。”
没工夫跟你闲扯。方宏达回头对公司四个人说：“给我盯紧了，人要走脱，你们就给我去找，找不见，你们就别干了。”说完往外就走。干部追上来说：“
你给我说个实话，萧长福能赔多少钱？”
方宏达说：“就是赔1000万，你觉得你们能拿到一分钱吗？你还是干部，出头闹事儿，脸不要了不说，连道义也不讲了。”到了中午，老李打电话说他们有走的迹象。方宏达说：“你们去吃饭，留一个守着，让他们走。”到下午，老李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撤光了。方宏达对银娥说：“
婶儿，这欠条你收着，先别回，万一这些家伙再找上门来，咱们再做戏。”
银娥说：“
你拿着吧。”“
我拿着没用。”
银娥收了欠条，方宏达说：“
婶儿，赔偿费一下来啊，我们公司有内部特价房，到时给你弄一套，你们就搬进去吧。哎，我还像萧毅一样大的时候，就记得你住在锦绣那间小屋里，几十年了。
真是要谢谢你。”“
婶儿，这话呀就见外了，也是咱们有缘。你看，我叔出这事儿，还就出到我们公司了。”“
宏达，婶儿不瞒你，你叔得了绝症，是故意。”“
婶儿，千万别说出去。”
墓地是公司买的，离贾兆春、孙连的墓地不远。春山顶上的雪反射着晶莹剔透的光，那也是阳光，你不会想到酷热，而想到冷。背阳的一面是黑苍苍的森林，风大的时候能听到阵阵松涛，鸟还是很多的，鹞子、老鹰、鸽子、野鸡，这里是他们的天堂，展翅亮嗓。倘若是早晨，有一种鸟会在枝头一声一声地啼叫，就像那些吊嗓子的人执着持久。山风是清爽的，贴着地皮刮过，地上的草起伏如潮。因为残雪，山就有了形象，像羊，像豹，像牛，像猪，像人。山坡上有一种花，花骨朵长满了刺，像个仙人球，但开出的花极其艳丽，芳香扑鼻。萧长福死后，银娥又多了一份活计，摆鞋摊儿。在锦绣补鞋的人还是有的。